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一跤摔倒十三春，走出鬼门回天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96年初，久病不愈的老伴喜得法轮大法资料，可他的眼睛看不清字，看久了还会头痛，只等我下班晚上读给他听。后来他又要我陪他参加师父讲法录像学习班，在学习班上就见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好，现场目睹了这个法轮功治病又治心，我也修炼法轮功了。1999年720，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被无理地关进大牢半个月，后来老伴儿也被关进去100多天，搞得家里家外和单位都不得安宁。由于自己学法不深，法理不明，在压力下写了不该写的东西。邪恶说，从表面上看你写的还有点认识，但总觉得你话中有话，就算你转化了。我被以所谓监外候审放回工作单位，单位为我设了专门房间，派专人看管着，还要我交所谓保证金，还经常拿来污蔑法轮功的资料让我看。那些资料看多了，我由不信到怀疑，最后就半信半疑了。开始是他们不准我修炼，后来自己放弃了修炼。第一部分，调回常人13年，死亡到眼前。师尊告诫我们说，不按法的要求做，就不是我们法轮大法的人。你的身体还给你退回到常人的位置上去，把不好的东西归还给你，因为你要当常人。见转法轮。回到常人这十几年来，每年医药费少则几千元，多则一两万，各种保健药品食品都吃遍了，也没吃出健康，看坏了2台电视机，拉坏了3把2壶，也没拉出快乐人生，倒是先后住了7次医院，有2次甚至是送去抢救。到了2013年初，先是眼睛难受，后是喉咙吞咽不舒服，到9月份走500米就得休息，真正无力到拉2壶弓子也抬不起来，到省医院检查确诊是肌无力。我到网上去查，知道目前全世界都找不出病因，只知有病，中西医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医药费还高，每月都在万余元左右。于是我在10月初就回到老家，暗自安排一下后事，陪90多岁老母亲住了2天，也算是个告别吧。当然这一切只有我自己知道。回家后再找另外一家大医院复诊，检查结果是不只是肌无力，而是全身性的肌无力。医生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我马上住院。此时我虽有死和不怕死的准备，可没有想到这死期会来得这么快。自那我更是吃不下睡不好，心烦意乱。一天早上，老伴叫我和他去自家菜地转一转，到那后他挖芋头，我在一边看，突然啪，他手中的锹把断了，他对我说，拿回家帮我安好，安好再挖吧。我却升起林黛玉葬花的心境，今年我给你安锹把，明年谁给你安？一阵心酸，眼泪流了出来。我连忙背对着他说，我想回去休息。我走后，林地的朋友对他说，看你老公情绪不如以前好。他回家后询问我，我想反正马上要进医院了，就把实情告诉了他。他含着泪说，如果有办法治，你只管花钱治，贷款卖房也给你治，如果没有办法治好，你就和我一起练法轮功。我说，我之所以不告诉你，就是因为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是死抱着常人心不放。第二部分，回归修炼，云散天晴。晚上老伴找来2个70-80岁的老大法弟子，都是教授级的。其中一个对我说，你这病你要治，我可以帮你的忙，我认识100多个医院的教授，你点哪个我可以叫哪个给你治，保证服务态度好，医药选用最好的， 一切达到你满意，但他们不能保证能给你治好，因为我们教授中也有得这个病走的，治到最后可能是人财两空。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回到大法中来。这是我的一句真心话。我认为你的病是一个假象，你以前住院是师父在等你，点化你，你不悟。这次可能是师父给你的一个更重的点化，正法到了尾声，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棒喝，就看你悟不悟了。他离开时，我起身送他，他说，你别送我们了，只想早点听到你的答复。我说，您二位的话我会慎重考虑的，给我点时间想一下。他们走后，我对老伴说，我想休息。他说，你睡下吧，你躺着，我读书给你听可以吗？我没有反对，就这样睡着听着，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第二天早晨5点醒来后，老伴说，能和我一块练功吗？我说，练吧。五套功法一次练完，双盘1个小时，我也坚持下来了，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练完后人觉得舒服多了。上午女儿们来看我说，你今天的精神比昨天强多了。我说，我正式确定放弃去医院治疗，和你妈一块练法轮功，但有一个要求，我闯过这一关，我还是你们的爸爸，你们还有爸爸可叫，闯不过去你们不能怪妈妈，更不能怪法轮功，那是我个人的心性问题，命中注定。他们都表态同意我的决定，就这样我正式回到大法修炼。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三部分，这3年的修炼路。2013年10月18号，我正式回归大法。回归后，我抓紧时间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把3000多元的各种药和其他治病物品处理了。这些药大部分是还没有报销过的。说来真是信神就见神。在处理药品时，我把其他的药都处理了，专把高血压药留下来。当时我想高血压出问题就得抢救，我做2步走。第一天早上一量血压80-120，从来没有过的正常，可我怕水银血压计有问题，拿了一个电子血压计再量，还是一样正常。我还不悟，照从前那样按时按量把治疗高血压的药吃了，过了一会儿再量90-160，降下来的血压升高了。当时我就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当场我就把治疗高血压的药处理了，连血压计一起不要了。师尊真是一点一滴都在关照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从这天以后，我什么药都不沾，也没有了，连泡脚、艾治、拔罐、膏药、腰间治疗仪、呼噜治疗仪等等全部处理掉。现在的我面色红润，精神饱满，食量不减，体重却由原来的180多斤减到160多斤，老人斑和皱纹消失了，别人都说我不像74-75岁的人。第二件事，利用半年多时间把47本大法书通读一遍，通过读书不知不觉地把原来不想练功的疙瘩解开了，把邪党污蔑法轮功的谎言认清了，把受邪党60-70年的党文化洗脑后形成的思想意识和观念翻转过来了。当然这还是一个我的思想上的基本的初步认识和变化，还有很多被邪党灌输到脑中的更深更细更毒的东西，有待继续学法修炼才能彻底消除或肃清。第三件事，走亲访友，讲真相。脱离大法的13年中，我在亲朋好友圈内说过对法轮功不好的话，反感老伴坚持修炼不肯放弃法轮大法。亲友们很多都知道我得了不治之症，通过走访一一讲真相，并认错悔过， 我告诉他们我为何又回到法轮功里修炼，以及我修炼前后变化，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其实亲友中的多数都被我老伴在这十三年中劝退了，只是那时不告诉我，这时才让我知道。第四件事，站出来，走出去。半年后，我就跟老伴和其他同修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由于脱离大法太久，我暂时还不能很好地给世人讲清真相，我仍然出去做自己能做的，如发正念、发资料，为其他学员的安全观察周围动静和环境，消除不好的因素，有时也上前凑几句帮撑一下。两年多来，不管刮风下雨，也不管过年过节，一天不落地出去讲真相，有时也有这儿酸那儿疼的时候，各种不好受的现象出现，但都挡不住我的出行和参加正实法的活动。溯江开始，明知道自己是当地重点监控对象，还是勇敢地站出来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并得到两高回执，自己也还热情地帮其他同修完成溯江。第四部分，感想。在师父正法有限的宝贵时间里，我竟然离开大法十三年，有什么脸面在大家面前表露这么浅层的认识和进步，更没脸见师父。师父教导我们说，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见转法轮。我的变化，我的进步，并不是我自己能怎么样，这是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是师父的威德。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要表达我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感谢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师父留住了我的本体，让我能在大法中修炼。今后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也要一心一意紧跟师父回家，跪拜师父。也感谢同修们给我的关心和帮助，不当之处请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在大法洪恩中成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父母和姐姐早年就都修法轮大法了，我耳闻目染的知道大法好，母亲很希望我修大法，很早就帮我请了转法轮和师父的讲法录音磁带和光盘，可是我在常人中迷得太深，还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有次姐姐又劝我修大法，她说再不修你就来不及了。我听到你就来不及了几个字时，一种无路可走的恐惧、绝望、懊悔笼罩着我，至今都忘不了那种很痛很揪心的感觉。就这样我走进了大法修炼。第一部分，体会到了修炼的快乐。2007年底我参加集体学法，有几位学员对我特别好，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大多都是他们怎么说就怎么做。因为我从法中悟到，只要真修，师父就管，就有法身跟着。师父有这么多学员，师父该有多少法身啊？学员说要三件事都得做才能跟上师父的要求，所以他们发资料讲真相，我就跟着学。他们又告诉我要多学法，出去正实法才有保障，才安全。我就把转法轮和经文随身带着，挤一切时间读法，特别是经文，读不懂也强迫自己读。这样紧张忙碌一段时间后，有一天发现自己变了，一种无以言表的轻松快乐感动着我。我不再花心计追求想要的职务，不再患得患失，不再挂牵家人孩子会怎么怎么样，以后要怎么怎么样，
没有了为父母收藏大法书籍时那种内心深处的恐惧，也不再在乎别人是否知道我学法轮功了。我想这就是师父讲的法练人的一层含义吧，感觉成为大法弟子真是幸运。2008年的夏天，外地学员 A 来和我暂住，见到他的第一眼我惊呆了，他在我20多年前的一次梦境中出现过。那时起我很留意身边的人，寻找与梦境相似的面容。我观察着，没有跟他讲往事，但是我深信是师父在管我帮我。他天天带着我练功学转法轮，通读所有经文，叫我和他一样也背转法轮，逢整点尽可能的发正念。他几乎不谈常人的家常话，对我的态度让我感到既亲切又严肃认真。有时我不想练功也得跟着练，我上班了他就出去讲真相发资料，提前回家帮我做家务做饭。那时我除了上班就是修炼，时时刻刻融在快乐当中，上楼发资料深情如燕，即使碰到人都能对别人坦然微笑，有次还帮楼里的老婆婆把小推车提上楼。有段时间我害怕练第五套功法，对姐姐诉苦腿怎么疼，姐姐说未必能把你疼死吧，要自己突破。我听了感到委屈，可又觉得她说的对，别人都能行我也可以的，我要试试这个肉身能承受到什么程度。我就主动打坐学法，先是生硬硬的疼痛，过一段时间后就是酸胀，我就打坐背法，越疼就越坐，直到感觉腿不在自己身上。时间不长我就没有了怕打坐的心理，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现在连疼和不疼的想法都没有，很自然的一至五套功法练下来，接着发正念，时间允许继续学法，无比的殊胜和美妙。由此我悟到，我们应该主动的去修炼，如同最初我对发正念的理解一样，不能被旧势力追着修，先主动的消灭邪恶，也就不会被邪恶迫害，我们修炼的路才走得顺畅。所以 A 回家以后，我也能坚持每天练功学法背法发正念，我觉得这是修炼最基本的内容。第二部分，靠的是师父的看护与无量慈悲。在修炼中还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几乎我想到什么，师父已经都给我安排好了。有学员开玩笑说，师父对你特别好些，要什么有什么。我倒觉得，也许我在某些方面的责任更大些，做不好对不起师父。我从师父的法中悟到，讲清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刻不容缓。由于上班和其他学员很难约个固定的时间一起出去讲真相，我就单独出去发资料，每周资料由外地学员提供，有时资料不多不好多拿。 A 同修建议我自己做资料，他帮我准备了全套的设备，教会我如何操作。我做的资料大多都是自己发，耗材自己摸索着购买，我只下载明慧网的真相资料，不做其他的。我这个资料点一直运行到现在，姐姐看我很高兴，提醒我不要显示，不要有欢喜心，做了什么事不要张扬，我也就不跟其他学员说。有时在学法组知道谁缺资料，我就只给这个人，也不说是谁做的。我先把自己所在城区发一遍资料，再慢慢沿街讲，这样世人就很容易接受。 A 同修回去了，但是仍然常常为我外出发资料而帮我发正念，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说来也是缘分大，那些年中只要我需要他，想一想他就会过来，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有一次我给一位大嫂讲真相，他虽然觉得法轮功讲的有道理，但有些不相信。他告诉我，谁谁也练法轮功，可他跳楼死了。我就此事询问一位老学员，确实有这么个事，但是这是个冤案，同修是被恶人迫害死后，又残忍地从楼上扔下来的。 我想这多邪恶啊，一定要让世人明白真相。那天 A 同修来了，他是去买耗材顺便来的，他建议就这个事编一个真相小册子。他就到明慧网上收集下载了这位被迫害致死的学员所有的资料进行编写。他还教我怎么样往明慧网投稿，怎么样整理好写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等等。完成后他回去了，我们用几天时间请小范围学员在家发正念，另一些学员两个人一组，同一时间在全市范围发出了这份揭露学员被迫害致死的小册子。此后再也没有人说法轮功跳楼了。直接参与这次迫害的几个警察的真名实姓被曝光后，他们在街上见着法轮功学员都躲着走。我们这个城市不大，我想不能总在城里讲真相，于是穿插着也到周边农村讲讲。第一次去了一个村子，我想村子里的人彼此都熟悉，对一个人讲，知道的人都要出来张罗着听。我忐忑不安地在村里打转，就是开不了口。这时我看到一群人围在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身边，在听他讲话。我走过去，正犹豫着，那干部问我找哪个。我微笑着把一本《九瓶共产党》递过去，说这本书送到您手上，很值得您一看。他接过去连说看看，还跟那群人说他看了法轮功资料的，法轮功说的是真的。我又拿出各种真相资料供其他人选，嘱咐他们珍惜这些资料，又给他们讲了关于法轮功的基本真相。这全是师父在帮啊。从此我就在城区和周边村子交叉着讲真相。再后来遇上了学员 B， 我深信这也是师父的安排。B 学员是老弟子，善良、直率、朴实，经常在外面讲真相，而且很会讲。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和我骑摩托车到比较远的集镇和村子讲真相。我不听周围学员对 B 同修的这意见那看法，因为我只看他那一颗救人的心。他有句口头禅，无论如何我都跟师父走的。我们互相照顾、谦让、包容，有分歧交流不通的时候，揪得心里疼疼的。我就想，也许他心里比我还疼的，就不计较，就都过去了。我从师父的法中悟到，同修修得好的一面我们看不见，看见同修不好的一面，那是修我们自己的。所以我很珍惜我们能在一起的缘分。我们常常在回家的路上被罚，互相鼓励，切磋促进。每周休息日，包括过年过节放假时都出去讲，期间曾经两次被构陷，遭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我们发正念，善意地对警察讲真相，几个小时就回来了，继续约好下次见面的地点。我们修炼时时刻刻透着师父的慈悲保护和良苦安排，特别在讲真相中面对邪恶，有时只隔几米远，有时隔一条马路或一辆车，有时仅隔半人高的灌木丛，我们都是有惊无险。有一年在425那天，20多个警察三辆车围住我俩，说要对我们进行检查。我们心不动，心里只想有师父保护，不准他们对我们行恶，最后虎口脱险。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三部分，修去情。B 同修带着另外一位学员出去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遭迫害入冤狱。起初我很自责，确实有要注意的事情我没有及时给他讲，我们多方面营救没有成功，我又抱怨同修，甚至带着不善的心编写记录迫害的资料。有次去监狱探视，没见着人，又听说 B 同修被迫害得很厉害， 我正念全无，更是哭得像个常人一样。这时我意识到我对毕同修有种很深的人情。冷静地想想，整个事情中我是在用人心对待，并没有修自己，反而给同修增加拜物。我长时间发正念，全盘否定并铲除旧势力的迫害，同时清除自己妒忌、怨恨、争斗的心。我想，假如换成另外一个学员，我肯定会平静一些。那我就把对 B 比其他学员多余那部分人情去掉，而这部分情就是私，恰恰是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借口。B 同修保外回家，我去他家一起学法、发正念、切磋交流，我都能平静祥和地对待。看到他状态慢慢恢复了，我就很少去了。后来听说他含冤离世，难免有种惆怅与遗憾涌上心头。我立刻剖析这种心理，发现为自己遗憾的因素多一些。我脑子里想的是，我没有把握好他在家这段良机来深入地帮他，我只看到表面，我还打算和他去哪讲真相等等，都是我怎么怎么，还是个私，而这颗心却隐藏很深。我想只有大法才能洗净我。这时我对师父讲的第五套功法，要达到最佳状态的法，又有一层理解。修炼中有一道墙，我不敢触碰，更是无从突破。后来这道墙变成漩涡，我苦苦在其中挣扎，稍微放松就会被吞没，那就是对丈夫的情。我们高中同学三年，大学毕业后成家，我很照顾他，可是我又很任性，需要什么他会想方设法，再怎么苦也要满足我的需要。表面看我在家里修炼没有任何阻力，他能帮我和同修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们被恶人围追时，他开车到处寻找我而没有怕心，认识他的人没有不夸他的。我对他很依赖，对他对我那种过分的包容也很享受。我明白修炼了，这些都是要去掉的，可我又知道失去这些会很难过，我不想失去。从此我就尽量避免和他产生矛盾。后来我对他的情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由于对孩子读书方面决策上有分歧，我非常埋怨他，有一种非常瞧不起他又想利用他的心理。我有时想到莫名其妙，都不知道这种心来自哪里。这时脾气会变得不好，经常发火，过后又后悔，慢慢形成恶性循环。一天我在装订真相期刊，一个声音说，某某是指我丈夫的名字，正在做什么什么，指不正当的事，还有某某是指我丈夫的朋友。我很清醒但很气愤地说，不要你告诉我，谁做了坏事自己承担，善恶有报是天理。我想打电话给他，马上意识到我不能上当，我说话不善，就发正念清除这种干扰，同时觉得自己修得很表面。有年夏天非常的热，晚上我开着空调做资料，中途去他房间拿东西，发现他睡了，满身是汗，吹个小电扇也是热风，我就帮他把空调打开了，他却说不用开，都开空调费电。我心里责怪他不晓得好，不管他了。等回到我房间，推开门进来，感觉还是空调舒适。这时一个声音说，不管他，让他热，让他热，同时有一种潜在的高兴。我奇怪，我没有这么恶毒啊，转念意识到这不是我，就说我不听你的，转身去给他开了空调。我想该过的坎儿我不能回避，他已经干扰我做正事了，联想到之前做的正事法的事，那不是都得打折扣了吗？那晚我想了很多很多。第二天我主动跟丈夫讲，作为修炼人，什么做得不对，哪里做得不好，我以后一定归正，请相信我并监督我啊。他先是吃惊，继而笑了， 说，你心里有个魔，我不喜欢他跑出来发火。我知道他原谅我了。我针对这事发正念，清自己的空间场，同时大量学法，在每天的相处中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有时晚上用笔写下来，可有时还是难免忍不住会发火。他抢先说，有个魔鬼又要出动了，于是我就不发火了。现在我们能和谐相处，他也走进大法修炼了，有时间我们会一起学法练功。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叩首，感谢帮助过我的，和我共同走过正法修炼路的所有大法弟子。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师父领我回到法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知凡。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不知不觉中，时间来到了2016年。从1996年得法至今，我已经在大法中修炼超过20年了。20年的时间很漫长，20年的时间又很短暂。在邪恶的迫害发生前，我经历了人生中最快乐、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3年半的时光。沐浴在大法与师父的佛恩浩荡中，那感觉美妙的无法用语言形容，心里就是踏实，感觉生命从此有了着落。迫害发生后，我待修不休地度过了10几年的时光，做了很多错事。特别是上大学之后，陷在男女情中不能自拔，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着错误，给师父和大法抹黑。那时经常做的一个梦，就是梦见自己身体急速下坠，坠入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那感觉令人无助和绝望。我恨自己不争气，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慈悲的师尊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2013年10月份，在读师父的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时，我的内心受到了非常强的震撼。我下决心要痛改前非，绝不自暴自弃。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每天都能感受到师父给我净化身体，那些笼罩在我周围的肮脏败物不断地被消减，身体也越来越轻松。我不知道师父替我承受了多少，才使我拥有了走回来的机会，也不知道师父费了多少心血给我精心安排修炼道路，我才能走到今天。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心里对师父的感激。也许师父对弟子们的慈悲也不是我们能用语言能表达出来的吧。今天在第13届大陆法会到来之际，把自己3年来的修炼情况向师父汇报，也和同修一起分享，希望大法弟子都能在修炼的道路上勇猛精进，圆满随师还。第一部分，师父的巧妙安排。3年来，体会最深的就是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自己，引领着我走好走正修炼的路。在修炼出现问题时，师父多次在梦中给予点化。当我安于现状时，师父点化我要勇猛精进，才能爬上雪山回到自己的家。当我一直在观望，迟迟没写速将状时，师父点化我考试要结束了，考官要收卷了，而我还有一道大题是空白的。 当我在男女问题上放松警惕时，师父点化我正在力斗大山的半山腰荡秋千，向前向后，那结果是天壤之别。在讲真相救人方面，师父多次将一些好办法打到我的思维里，比如买一台打印机，开一朵小花，再比如给见面很难的同学写真相信，一切的一切真的都是师父在做，而我能做的就是听师父的话，把自己融于法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用物理学讲，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宇宙的运动也是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开示，拿人来比喻，道家把人体视为小宇宙。我悟道，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一个小宇宙，同时也是大法中的一个粒子，我们的运动也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师父定的，师父给我们安排了最好的一切，就等着他的弟子们按照这个规律去做了。在现实社会中，师父给我精心安排了最好的修炼环境，避免了外界的干扰，使我能够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跟上正法进程。从上高中开始到硕士毕业，9年的时间都住在学校宿舍，那时也没想过要开创学法修炼环境，只是觉得在宿舍学法练功都不方便，也就被宿舍的环境限制住了。但我总是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参加工作后，我一定要好好学法修炼。工作之后，师父给了我想要的修炼环境，单位很少加班，有充足的时间学法练功，和同事合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同事每周只在那里住3天，其余时间只有我自己，我有了独立的空间，修炼的环境有了保障，自己也在不断的变化。工作后第一年，我一点点地戒掉了电脑游戏、电视、电影这些东西，练功从每周练一次到几乎每天都练，发正念从每天一次变为4个整点正念，几乎一个不落。我还学会了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当然和那些90年代就在修自己一丝一念的大法弟子比起来，那是没法比了，他们已经这样修了20几年了，而我到现在才学会，落下的真的是太远了。大法的力量太大了，很多麻烦，很多执着，在不知不觉中就被解决了。有一天躺在床上睡觉，突然感觉头脑特别清醒，多年来导致我头疼的物质好像一下子消失了。因为考研究生时要考政治，往脑子里灌了很多共产邪说，之后经常头疼，我知道是师父把那个不好的东西拿掉了。从那之后，我的头脑就清醒起来了，大法就是这么神奇。还有一次，大约1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心口都憋得慌，没有任何原因，但就是难受。后来有一天在梦中，我看到一个非常丑陋的类似自己形象的东西在发飙，喊着渴死了，渴死了，他的锅碗瓢盆里一滴水都没有了。我立刻起床发正念清除它。我知道可能是我很长时间没滋养那些肮脏的执着心了，比如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等，渴得他们受不了了。从那之后，我的心胸变得更宽了，做事也更加坦荡了。3年来，我就这样一点点地往回走，往前追，不想浪费师父延续来的时间，不想浪费师父安排的每一个提高的机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二部分，听师父的话，讲真相，多救人。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是我们的使命。大法与师父被污蔑，世人被中共谎言毒害，大部分中国人都对着邪党发过毒誓，把自己的命交给了邪党。这些人如果到最后那一天还不明真相，不退出邪党，那下场是最悲惨的。上学时总是离家在外，只能趁放假回家学法练功，每次回学校前都想着要给同学讲真相，可回到学校之后，立刻就被社会这个大染缸淹没了，讲真相开不了口，等到下一次又是这样，总是恶性循环着。从2005年中国人开始三退，到2014年7月参加工作之前，九年的时间里，我只讲退了三个人，两个高中同班同学，一个高中室友。工作后，修炼环境有了保障，对法的认识也加深了，心里想着，师父告诉的三件事，我不能只做两件啊，开口讲真相是我必须要做的。我就寻找给同事讲真相的机会，终于有一天，我突破了开不了口的障碍，给我室友讲了大法的真相，邪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三退，告诉他只有记住法轮大法好，并退出中共邪党，才能躲过劫难。讲了一中午，他同意三退了。他告诉我，他在网上看过九评共产党。室友同意三退后，我讲真相的信心更足了。大法弟子平时能接触上的人都是和我们有缘的，那每天和我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也一定是与我有缘的，我就寻找机会给他们讲真相。有明白真相选择三退的，也有不信的。讲真相的过程也是提高自己心性的过程，特别是争斗心、怨恨心和妒忌心时常能暴露出来。刚开始讲真相时，遇到不相信说风凉话的，对大法弟子受迫害漠不关心的，或者我刚一提话题就对我态度恶劣的，心里总是会产生很大波动，甚至在一段时间内都会有挫败感。随着不断的学法修炼，我知道很多时候别人不听真相都是我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堂堂正正、坦坦荡荡，他们被谎言毒害得太深了，才会有那种表现。我不能因为遇到点挫折就丧失信心了，大法弟子应该有坚定的意志，应该有大法弟子的风范。想到这些，我就不再记恨那些不听真相的同事了，反而觉得自己以前讲真相总是带着对立和强加的情绪在讲，遇到一点不如意，争斗心就起来了，说话语气也不善，这种状态怎么能救了人呢？想想真是不应该。后来我又对很多同事多次讲真相，他们对我的态度也来了个大转弯，有的能够听下去了，有的态度友好了，有的也同意三退了。特别是有一个同事，在给他讲真相之前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当着几个同事的面对我说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气得我脸红脖子粗，但我还是强忍住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和他约好一起去放风筝，我就趁去单位取风筝的机会给他讲了半个小时真相，他听得很认真，也同意三退了。这件事让我认识到，大法弟子平日里的言行真的很重要，常人很多时候就看表面，如果那天我没忍住和他干起来了，可能就失去了给他讲真相的机会了。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不能因为自己不好的言行把众生推出去。去年11月份，由于工作需要，部门领导要把我派到另一座城市，我很痛快地答应了。那时的想法很简单，我的一切由师父安排，师父给弟子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师父安排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要去的那座城市里，有需要我救的人在等着我呢。到了那座城市后，第一件事是租房子。有一天去买被褥，恰巧没有别的顾客，我就给老板讲什么是三退，为什么要三退，他很开心地答应了。买完被褥后， 打出租车回租的房子，利用十分钟左右的车程给司机讲真相，他也同意三退。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想过的，可能是产生了一点欢喜心。接下来给另外两个人讲真相劝退，他俩都不相信，一个对我态度很不好，另一个甚至破口大骂。我没有控制住情绪，高声地反驳他，结果下车时那个司机还说了一句恐吓我的话。周一又来到了外派那座城市，住在新租的房子里，当天晚上睡觉时突然就感觉全身不能动了，耳朵旁边有嗡嗡的声音，我拼命地从嘴角发出声音喊着，师傅救我，师傅救我。几秒钟之后吧，我就能动了。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出现这种事情，我立刻起来发正念，铲除那些不好的生命，可能是那些坏东西看一个大法弟子来到这里就聚集起来害我吧，但我有师傅在，没有丝毫害怕，是他们害怕我，因为师傅安排我来这里救人。我心里就想，邪恶想阻止我救人，休想。由于经常往返于两座城市，全部出行几乎都是坐出租车或专车，我就抓住这些坐车的机会给司机讲真相，几乎是每次坐车都要讲。有时候状态不好就想，今天心态不好就别讲了，但是转念一想，如果我不开口讲真相，也许机缘就永远的错过了。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开口讲真相。说来也巧，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坐的出租车的次数接近200次，碰到的司机绝大多数之前都没坐三退，这些司机都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有缘人。有一个司机先后拉过我三次，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第一次给他讲真相，他不听，下车时送给他的真相期刊，他也不要。不久又坐了他的车，就想换一个角度和他讲真相吧。我感觉他是那种对邪党感到无奈而破罐子破摔型的，应该让他找回中国人应该有的尊严。于是我很善意地对他说，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神州，中国的文化是神传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敬天地，信神佛，相信善恶有报，中国人和神佛有着不解的渊源，中国古人讲的是仁义礼智信，曾经的中国是礼仪之邦，万国来朝的地方，但如今的中国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中国人为什么到处不受待见？这不就是共产党干的吗？中国五千年的文化被共产党几十年就全都给摧毁了。他听进去了，下车时我说，上次给你真相期刊你没要，这次你要不要？他说要，我要。又过了一段时间，第三次坐他的车时，看到他理了头发，我很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寒暄，他不怎么记得我了。我问他，真相期刊看没看呀？他说翻了几次没时间看。我就给他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以及为什么要三退。这一回他全都听进去了，最后说我退。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到他整个人都振奋起来了，不再是那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了。也许那就是一个生命明白真相，做出正确选择后的真情流露吧。我真的为他的选择感到高兴。结束语：时间真的太珍贵了，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我们不能浪费。如果哪一天正法结束了，那我们的修炼也就结束了，想做好都没机会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我们现在就在听师父传功讲法，我们和师父同在，我们在注视正法，这场迫害算得了什么呢？无论多么残酷，大法弟子不都走过来了吗？旧势力从来都没有说了算过，师父在掌控着一切。 真的希望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珍惜这所剩不多的时间，精进的同修继续精进，消沉的同修别再消沉，都能跟师父回家，师父不想放弃我们每一个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